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
听众朋友你好，感谢许多朋友来到我们的网站给我们留下你的感想，感谢你对本站的支持和爱护。我们的团队将继续竭尽所能录制更精彩的内容与您分享。这是清泉甘露，我是丽文。以下的节目由活水之声录音室制作。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出埃及记，今天的段落取自出埃及记4:27-31，摩西开始执行神所交付的使命了。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从27节，出埃及记4:27-31，我们来念一下。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摩西亚伦就去招聚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好，从以上的经文告诉我们，神指引亚伦到旷野去跟弟弟摩西会合。摩西把详情始末告诉亚伦，百姓深以为然，正如神对摩西所保证的。他们并没有提出摩西所担心的问题，比如说你说的这个神叫什么名字啊，耶和华没有向你显现啊，百姓也没有表示不愿意追随摩西，至少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顺利，所以摩西所担心的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弟兄姐妹，对于神吩咐我们所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会胆怯，我们会先想象会遇到哪些困难，因着这些的想象，我们就裹足不前，就耽误了神的事工。啊，让我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我们应该定睛仰望神。上一集我们研究到摩西的儿子受割礼的事，那是神为摩西解决的侍奉资格的问题。那这一集呢，我们看到神为摩西预备了同工，也就是他哥哥亚伦。关于这件事呢，圣经的记载简单扼要，可是效果显著。当亚伦顺服神的吩咐去找摩西，并且按照神的吩咐行神迹传神的话，以色列民就立刻相信了。
离开埃及迈向迦南，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一本充满寓意的书《出埃及记》，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出埃及记》。
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
让我们逐步的一节节的来看这段的经文啊。好，第27节，这里说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正如神所承诺的，神呼召亚伦成为摩西的代言人，与摩西一同完成使命。在这个第27节，让我们看见亚伦的蒙召。关于亚伦的蒙召，圣经记载非常的精简，只有简单的一句话。赖建国博士指出，亚伦不像摩西那样推三阻四，他对神的吩咐是立刻顺服的。我们从这件事再综合往后有关亚伦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看出亚伦的个性。 他没有强烈的个人意见，也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领袖，他很容易顺服神，可是他也很容易受别人左右。他没有坚强的道德勇气跟罪恶来对抗，他更没有胆量承受犯罪的后果。所以到底要怎么样的性格才是最好的呢？利文觉得对神要立刻顺服，对人呢，则应该多方思考。任何性格都可以发挥容神一人，可是使用不当呢，就什么性格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求神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性格，活出更美的生命。我们看27节，这里说他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当然就是指亚伦了。亚伦呢，在神的山遇见摩西，摩西跟亚伦在神的山相会，相信这就是何烈山。出埃及记的3章第1节啊，摩西蒙召的地方。有学者认为神的山在埃及和米甸之间，有人认为这节经文证明了以色列人即使在出埃及之前都已经知道神的山。摩西在住宿的地方发生的事情，就是那个割礼血狼的事情了，大概是发生在米甸和神的山之间。但是即使不是这样，相信神的引导也能够让亚伦在出埃及之前有机会来到神的山与摩西会面的。好，那么他们见面以后呢，摩西与他亲嘴，在27节。亲嘴呢，是古代近东的问安方式，特别是对亲人表示喜悦和亲爱啊，包括对父母、孩子、兄弟啊、祖父母等等。好，28节说摩西呢就将神所说的言语啊、神迹啊都告诉了亚伦。我们前几次查考到啊，摩西没有很详细的向岳父叶特罗报告关于他自己蒙神呼召要完成使命的这件事，那以免呢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可是他现在向他的哥哥亚伦呢就一五一十的说明，因为亚伦要做摩西的代言人，日后必须同行同心，他必须清楚啊上帝的呼召才能够执行使命。同工团队之间的沟通很重要，有共同的理念和使命感才能够彼此配搭。好，我们继续看29节，摩西和亚伦就去召集以色列人的长老。赖建国博士观察到啊，尽管摩西是弟弟，亚伦是哥哥，但是圣经提到他们两个人的时候，都是先提到摩西，再提到亚伦。因为在这次的使命里头，摩西才是领袖，亚伦呢是跟随者。不过在第6章20节讲到暗兰和约基别生子，就先提到亚伦，才提到摩西。暗兰就是暗兰和约基别，就是这个摩西的父母啊。那么在那里呢，提到他们这个夫妻生孩子呢，就先提到哥哥，再提到弟弟啊。那是因为呢，要强调亚伦是长子。好，我们继续看30节，这里说亚伦呢，就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呢就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的神迹哦。这里啊，我们留意到这一节的经文是说亚伦呢向众长老述说了神的心意，并且亚伦行了神迹，就是那个杖变蛇，手掌大麻风，尼罗河的水变血，可见正如神所应许的，亚伦是摩西的代言人，他不但代言，还代替摩西行神迹。哦，他能够行神迹，可见神对他也有呼召。神迹不单给摩西主观的把握，确定神对他的呼召，也给以色列民做客观的印证，让他们可以顺服神和他的仆人。后来 他们还要在法老和法老的臣仆面前行神迹，彰显神的荣耀。好，那31节就说百姓呢就相信他们咯，哇，就向神低头下拜。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百姓相信了摩西，也相信神差派摩西来拯救他们出埃及。摩西之前推三阻四啊，脑子里边想象百姓会拒绝他啦，不相信他的话啦等等，到目前为止一件也没有发生。许多时候神呼召我们向前迈进，给我们保证应许，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相信，却只相信自己的幻想，把想象出来的事吓唬自己，还没发生的事先成为我们顺服神的障碍，真的是好可惜哦。让我们留意，百姓相信的信心基础不是摩西，而是在耶和华透过摩西亚伦所传达的信息，也就是神的话，以及神借着摩西亚伦所行的神迹。是的，当我们代表神发言传扬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就带着能力，我们不是靠自己的本事可以改变什么，而是神的话。百姓呢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低头的意思就是屈身跪下啊，出埃及记出现三次，旧约当中呢总共出现15次，都跟下拜一起用啊，作为下拜的一个预备的动作，就是低头啊，低头然后下拜。下拜啊，在圣经里头啊就出现了170次，意思就是屈身俯伏。旧约当中这个动词最早呢出现在创世纪18章第2节，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他就俯伏在地。用在人与人之间的时候呢，就表示对身份较高的人的致敬，有的时候呢是用在错误的敬拜当中，比如说敬拜天象、偶像等等，但是最多用在对耶和华的敬拜和祷告当中。出埃及记呢有3次自发性的团体敬拜，当人民听见耶和华对摩西说的话以及所行的神迹的时候，当他们领受逾越节的命令的时候，当他们看到云柱的时候，都俯伏低头下拜。出埃及记第4章以百姓低头下拜作为结束，他们的心存感恩的画面实在非常的美丽感人。
来吧，脱离为奴生涯，行走旷野道路，迈向应许天家。
神会按他的应许成就一切，人的软弱没有办法阻挡或者改变神的旨意，当神定义要拯救，他就会拯救到底。我们能够有平安，是因为神的信实、慈爱与大能。好，我们暂时学习到这儿，我是丽文，再会。